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快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不知道对过去我们所播出的节目您是不是满意。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安神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父好。
大家好，方心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播出的是湖北一个王书凯先生他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已经到掌灯的时候，60多岁的老孙神父要到马家寨去送弥撒。神父最近眼疾，所以车骑得不好，只好步行。经过一个教友的村庄叫鲁屯，来到了村的东边，路过一间没有棂的土坯房子，暮色朦胧，看不清房子的轮廓，但是一看大概总有30多年的一个破旧的土屋，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建筑。听到里面有呻吟的声音，声音很有节奏，神父就怀疑屋里面有病人，敲了敲门，没有应声。神父心里想，这个病人伤势一定很严重，他就顾不得礼俗，就把门推开走进去。只看见里面点着一盏煤油灯，灯光如豆，四面墙壁都是黑乎乎的，墙边靠着一个不知道传了几代的织布机，一个老太太伏在织布机上，精神专注地穿梭着，每织一根线她就呼喊一次：耶稣我爱你。老人好像并没有察觉有人进来，神父就静静地站在他身后，看着老人在劳作，一边听着老人在祈祷。屋子很小，织布机占了2/3的面积，剩下的也不到30宽了，只看到一个土炕和一个小灶台。炕上有什么？其实不用太在意，就知道一定是一卷褴褛的被褥和一堆旧衣服。无疑的，这个老人家是靠织布为生的。神父心里在想，这么乐天之命，真是好一个宗谱。神父经常去马家寨送弥撒，但是呢，他很少到这个村子来，所以不能久留。只是这么感人的画面，他还没有享受的尽兴，同时也还没跟老太太打招呼，当然不能走，神父也不想走。神父轻轻地拍了老人家的肩头，老人一愣，猛回头说：啊，神父你来了。他立即慌忙地转过来，然后两手一摊，意思是说这里连个座位都没有。神父会过意来，摇一摇手，表示说没有关系的。当神父看了老人的面孔，确认是谁之后，神父的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这个老人家是每个主日天都会教堂扫地的一个老人家，他以织布为生，常年的织布生活让他的背都驼了。神父在嘘寒问暖之后，着意的赞赏和倾慕他这种活生生的信仰，就问老人家怎么会把信仰和工作结合在一起。老人家就说，这是他母亲对他的教育，他说 当年他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他一首歌，这个歌是这样的：穿一针拉一线，一针一线缝线，一针一线缝线。老人家的嗓子很嘶哑，但是呢，感情非常的纯真，也稚气丰盈。神父听来心向往之。老人家看神父来了，就告诉神父说：“您来的正好，给我中腹吧，不然遇到有重病啊，还得劳烦教友去接您。上了年纪，不知道天主什么时候就会来收我呢。”神父帮老人家中腹之后，就随口问他：“您高寿啊？”他说：“77了。”行完中腹，老人家从荷包里面慢慢的掏出了5个铜板，放在神父的手里，告诉神父说：“拿去给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不过太少了。”神父迟疑了一下，然后神父说：“好吧，就收下了。”趁着老人家要送神父转身的时候，神父顺手把50个铜板和那5个铜板一起放在织布机上，匆匆的走出去了。当然外面的天气已经昏黑了。4天之后，又是一个傍晚，神父又来到鲁屯，这回他是希望专程来看这个老人家的。神父走在路上，心想他一定会听到织布机的声音，也会听到老人家的祈祷声。一路兴冲冲的走来，神父来到小屋门口，静静的他停了一下，侧耳一听，没有声音。神父下意识有一个不祥的感觉，他推门进了小屋，只看到老人家趴在织布机上，脸朝向一边，朝向这个老人家向往的一边，因为那边就是他好几辈子长辈们留下来的苦相。老人家已经奄奄一息了。神父问他：“你怎么啦？”可是老人家已经没有力气来做任何的回答，他微微的睁了一眼，勉勉强强的抬了一下右手，想画一个十字圣号接受临终的大赦，可是他连十字圣号都没能画完，眼皮一睁，一手指着那原封未动的55枚铜板，用很颤抖的声音说：“拿去给穷人。”说完，老人家两眼就合上了，永远的合上了。老人坐在工作台上离开了人间，意味深长。那句话一直萦绕在神父的耳边：“拿去给穷人。”这是老人家向神父做的最后交代，也是向人类做最后的交代。神父，故事中的这个老人家啊，其实蛮穷的，对不对？
对啊。
那可是他能给神父的也只有5个铜板。那虽然神父给了他55个铜板，但是他好像分文都没有动。
嗯。
我很好奇的是说， 在教会的定义当中，什么才叫做穷人呢？
在征服八端里啊，第一段就讲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想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也从我们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来讲，真正的穷人是不认识天主、不了解天主爱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应该说他们是很贫穷的人。或许他们的物质方面是很优渥的、很丰富的，可是他们在内心里并不认识天主，也不知道有天主的这份爱的时候，我想为他们为我们看这样的人来讲，他们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所以有一次那个印度的德勒萨修女她现在是征服了哈，她曾经来到台湾，她说在台湾，她说有很多的穷人哈，所以当时大家听了以后都吓一跳啊，怎么很多穷人哈？因为我们台湾人都自以为我们是很世界上很有钱的人。可是他那时候所说的就是说在台湾有很多心灵很贫穷的人，所以他所点出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为我们教会来说的话我们所看的也是这样子。当一个人他不懂得天主爱的人，他不懂得会分施他所有的一切来跟别人分享，他也不会把他最好的东西拿来跟他周遭的邻人来分享，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自然不会感受到真正的一个富裕是什么。所以这样的人是内心很贫穷的人。
那神父包括那个老僧神父他都对这个老太太这个织布机上的这个老太太很感动，因为老太太可以一边织布一边祈祷。那其实对很多教友来讲信仰生活跟他平常的生活好像是判若两个世界，或者是决然分开的。那你是不是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怎么样在我的信仰生活里面跟我的平日生活结合在一起？
嗯哼，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还没有上小学吧，就是有一天，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也不是很好了，可是那一阵子我就是接受到我爸爸他给我一点零用钱，大概几块钱这样子。我那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哈，那但是他在平常生活中也教导我们说，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个最有福气的人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村子就来了一些要米要饭的人哈。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老人来了哈，我看见他就是很可怜，那我想起了我爸爸对我说的话哈，那我觉得很受用，我就把这些钱这些零用钱全部给了他哈。那我就很高兴，然后回去跟我爸爸讲我爸就是很高兴，他也很赞同我这么做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我得知哈，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是基于一种爱，那也就是从我们信仰当中来讲，我们是认识我们的天主，他是很富有的，他是很丰富的，同时他的生命是很圆满的。我们从对他的认识上，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是富有的人，所以我们甘愿把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我们不会看得很重要，反而会拿出来帮助那些最有急需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但满足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同时也让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神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所以刚才你所问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教友在他们的信仰跟一般的生活上好像不能结合？我想就是他们对天主的一个话，对天主的一个信仰，他还存留在一个很表面的一个层次上，也就是他必须要看到，他必须要摸到，他才认为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表达。
那就是多摸了嘛？
对。那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看到这个，比方说在他有急需的时候，他觉得说天主，现在我很需要钱了，你应该给我钱了，我跟你祈祷你就要给我哈。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于我们相信天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他的子女，我们也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信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慷慨的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完全的拿出来帮助人。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把物质东西看得很重要，而是我们已经深化了，我们将对天主这份爱已经深化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我们愿意用他的一个话语的一个教导实行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这的确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其实你可以发现安神父他从小就应该有蛮不同的神恩，因为呢如果是我那么小的时候叫我把零用钱给人家，那可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小孩子对零用钱其实蛮重视的。那神父，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是我们故事中的这个老师神父啊，那你自己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我觉得我看到这位老太太她对福音的一个话语的实行表达得很透彻，因为她深深了解到神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她把她这一份的就是对天主的这份信仰真实的落实在她的生活中。也许她没念过什么书，但是她却是深刻的把这句话能够深入的在他的生活当中实行出来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气的。那一般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都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或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到天主的富足，他们总认为那是一个好像在祈祷的时候才会有的一种感受或是怎么样。可是真正的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行来的话，是真的不容易的，他们也认为那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哈。所以事实上神平他所表达的就是在于我们很真实的去认识到天主的对我们的那份爱，同时我们也深信他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度过生活当中的困难，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困境当中能够脱困而出。所以基于这种爱，所以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达出来我们内心的一个富足。
在我们教堂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教友哦，他非常在意的是说，我今天的祈祷明天能不能应验啊？那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神父，一个曹神父，他年纪很大了，今年应该有95岁了。那么曹神父就经常教导我们，他说，你固然去求了，但是要看天主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什么时候要给你，要给你什么。
嗯，
那可是这样对教友来讲，是不是他会觉得比较没有依靠？
我想我们的一个对天主的认识上啊，应该是有一个过程性的。那这个过程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哈，不是只有在一个表面的物质上，所以他必须要透过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去什么累积我们对天主的这份相信。所以有的时候天主他不立即性的给我们。那是因为他所看到的这个事物当中，他觉得这个时候给我们是没有帮助的，那他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啊，就是慢慢的净化我们。所谓的净化，就是让我们原先的人的那种贪欲啦，或是人的那种不安，或是对天主不信任哈，能够经过这个过程慢慢的得到净化，能够非常的纯净哈。那这个时候呢天主的爱他自然会进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祈祷当中也会面临到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很多时间要等待，我们不知道天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天主什么时候跟我们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等待。而这个等待的本身就是一个相信，也就是一个相信对天主爱的一种等待。
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在一起，也希望下一次当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您也在收音机旁，谢谢。